就在 Virginia 那边传讲信息，所以我就代替牧师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。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，从中文来看好像不太清楚哈、啊，就照我的本相来到主前。那英文可能比较容易了解，就是 Come just as you are。看你，我们不要装饰我们，因为神会直接就来接受我们，不管我们的情况怎么样，神都会来接受我们。那据说现在在中国大陆啊，许多人想做那个美容的手术。那据报告呢，一年在中国那边花在美容手术的钱呢，有10亿元的人民币这么多。因为现在好像很流行，一些年轻人打算要做了更美容，让人家更喜欢你，所以就每个人都想做美容手术。在今年的2月，在上海有一个报纸，是美国的报纸，说有这么一个标题哈、啊，这个标题什么标题呢？就是 "Woman seek Jessica Alba makeover to win back lover"， 换句话说，有一个女孩子打算做个整容的手术。目的是要让他好像别人一样，盼望经过这个美容手术以后呢，会把他的男朋友重新把他召回来。那这个报道就是有一位21岁的一个小女孩子，好像这个叫小青，对不对？我不晓得她中文怎么写，因为英文报纸是小青，所以我们就把她当作小青。这个女孩子呢，就是这个女孩子。那这是在这图片是从那个报纸拿出来的哈，所以这是可以放在这边影印的。这个人叫小青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打算做手术，目的是要把他的男朋友重新赢回来。那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据报道，她有一个28岁的一个男朋友，他们之间离交往1年半的时间。那这个男朋友呢，很奇怪，很喜欢一个美国的一个电影明星，这个电影明星的名字叫做 Jessica Alba。那到底是谁呢？就是他，就是 Jessica Alba。这个男朋友很喜欢这个 Jessica Alba， 那他的女朋友是左边这位女朋友。那当然没关系，你说喜欢的话没关系。他就说他的房间里头好多这个 Jessica 的照片，可能女朋友的照片可能很少，反正这个电影明星的照片很多。不止这样，我刚刚看这个女明星是金华，对不对？金华女郎，对不对？所以她男朋友呢，就买一个假的那个精华 wig， 要他的女朋友戴上去。虽然他没有说他这个女朋友应该看起来好像 Jessica 一样，不过他有时候给他意思就是说，你的装饰可能要跟这个 Jessica 相同的话，我或者可能会喜欢你，有这么一个暗示。因为在房间里头好多这个女孩子的明星的照片。说这个小青呢就忍不住，所以后来就跟他绝交了。不绝交以后呢，又是觉得很可惜，因为他真的喜欢这个男朋友。那怎么办呢？天天就是在想这个男朋友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有一个好的一个朋友，女朋友就告诉他说：“那你去做手术好吗？你做手术以后，或者你看起来好像这个 Jessica， 那这样的话你。”或者你的男朋友会重新喜欢你，那么又重新回到那个男朋友的那个身边。所以他就去找一家这个美容手术那个手术的医院。那这医生告诉他，他说你要经过手术的话，要经过一连串的手术，不是一次就可以，要经过好多手术，或者你可以看起来好像这个 Jessica 一样。那这个医院呢， 也很想做一个大广告，因为既然的话，你他可以把一个女孩子经过手术以后呢，看起来好像这个美丽的明星，所以他们对医院来讲有一种很好的广告。所以这个医院就说，好，我帮你做手术是免费手术，那你就是让我做个广告。那当然是他也同意了，医院也同意了。这个照片就是他跟那医生在谈话的那个照片，他看看他的相啊，然后看医生就告诉他怎么做经过手术。当然我们听这个故事起来好像很好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要为了争取男朋友的欢心要经过这一段的手术？其实呢，我们一生当中呢，这事情常常发生。比如说我们长得太胖啊，人家看得不喜欢啊，或者年纪太大了也不喜欢啊。你有没有看看那个好多那个杂志，对不对？杂志的封面，这个封面这些照片是不是都是很瘦瘦的那些女孩子照片，对不对？或者男人都瘦瘦的，有没有看一个胖胖的一个女孩子，胖胖的一个男孩子的照片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老人家在那个杂志封面？有没有？没有，都是很漂亮很年轻的这些人。因为我们的观念就是这样，你要长得瘦瘦的，长得很年轻，或者我们在平常谈话当中呢，常常看到，哎，你的房子多大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住大房子啊，你开是不是好的车子啊 ，Benz 啊，是不是？你要开一个 Toyota 或者 Honda 啊，不算数，对不对？你穿衣服要穿好的衣服，你工作什么工作呢？或者在社会上有什么高的地位呢？甚至于谈话当中呢，你儿女们上什么好的大学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谈这些事情。所以当我们找朋友的时候，当然喜欢找一些跟我们相对门当户对就同一个阶级的人做朋友，对不对？尤其要找朋友，为儿女们找对象的话，我们常常是看这个人这个家是不是好的一个家庭，丰富不丰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事情是免不了的，因为这是人的常情，我们都会这么做。那当然社会上我们可以这么做，教会呢，我们也常常有这么想。教会既然神是一个又圣洁又公义的神，那罪人可以不可以到神面前来？可以不可以？神会不会接纳罪人？我说，神既然是一个圣洁、是个公义的神，当然那些到神面前来得到神悦纳的这些人，一个都是好人，你坏人神不会接纳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就有这么个观念。所以我们就认为，当一个人要到神面前来以前，要先经过一个属灵方面的美容手术，这样或者是悔改啊，成为好人啊，成为义人啊，神或者能够接纳我们。换句话说，罪人不能到神面前来。我们常常或者有这个观念，所以我们到教会来穿好的衣服啦、啊，装得很好像一个很好的好人一样，对不对？坐在那边啊，看起来这个人很好，对不对？认为到教会来都是要一些好人，其实不然。其实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不是这样，刚刚相反。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，以赛亚在第62章第四节第五节，我们再重新念一次哈。他说：“你是神哈，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，就是你就是当时的百姓哈，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，你却要称为我就是神哈，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。换句话说，以色列百姓是神所喜悦的，你的地也必称为有福之地户，因为耶和华喜悦你，你的地也必归他。少年人怎样娶次女，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。”新郎怎样喜悦心腹，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。当以赛亚讲这些话的话，当时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讲。以色列百姓呢，真的其实你有没有看整个旧约，从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 民数记、生命记，我们看以色列人一直都是悖逆神，神对他们真是很爱护他们，保守他们，他们一直都是悖逆神。就在这个他们悖逆神的情况当中，神还告诉他们说，我喜欢你们，我不撇弃你们。圣经，换句话说，当以色列人还是悖逆神的时候，还是一群坏人的时候，神还是接纳他们。所以我们的神，就算不管我们的情况怎么样，神还是继续会接纳我们。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，我们的神要是像这个小青的男朋友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得救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会得救。等到小青成为这个加西格一样的话，男朋友才喜欢她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神要是说我们每个人成为圣人的话，才能接纳我们的话，那我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够成为圣人，那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会得救。我们的神就是当我们还不行的话，他就会来接纳我们。所以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呢，我们神也知道，我们从属灵方面来看，我们不是像 Jessica 这样一个这么一个材料的人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，其实我们就是有罪的义人，神因为还是接纳我们这么一个罪人。神甚至爱我们，虽然我们还是罪人，神还是爱我们。神甚至爱我们到个地步呢，神还是差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，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当中，成为我们的一个样式，还甚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了什么呢？为的是救我们。所以保罗说，保罗在罗马是这么说啊，他说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为救了你我，不是因为我们好，所以主耶稣到世界上要来把我们接到他那边去，主耶稣到世界上来成为你我一样，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不可能拯救自己，所以神保罗说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。主耶稣为我们不死，因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好人了，值得他救我们，所以主耶稣才救我们。当我们还不配的时候，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主耶稣怎么就到世界上来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？所以保罗继续在那个以弗所书说啊，本来保罗说，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不好，本来是神所可怒的一些百姓。不过呢，保罗继续说，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哇，这是神真的很大的恩典。最后他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并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刚刚我们所讲那个例子，小青因为她自己想做 一点作为，去经过美容手术，盼望这么做她男朋友才接纳她。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在神面前不是说神看我们有什么好处所以神接纳我们，我们其实一点好处都没有。第二，我们也不可能为自己做一些事情让神来喜欢我们，所以保罗说，这些都是出于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的作为，因为都是恩典。所以这叫恩典。为什么叫恩典呢？就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些救恩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相信并且接受。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救恩的话，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，相信。相信什么呢？相信主耶稣已经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些恩典神已经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，只有我们在神面前相信，也愿意接受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这些大事以后，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悦纳。我们不必去做一些好事情，或像在中国以前，我记得好像铺桥啦、造路啊，做一些功德的事情，然后得到人家的接纳你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主耶稣的神的信息说，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，我们不必做一些事情，只要相信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，只要我们相信就可以。谈到这个救恩的事情啊，你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讲了一个比喻啊，就是大宴席的比喻。他说有一个人要开一个 big party 啊，开一个大宴会。当时不是像我们现在要一个宴会很容易，我们到大财神新财神打个电话，我们下礼拜六有200个人来吃饭，很容易，对不对？早期不是这样，要准备不是那么简单，所以他们要先发请帖问那些人，我什么时候请客，你来不来？等到要吃饭那一天又去说好，已经准备好了，请你们过来。所以主要是在路加福音十四章这么讲，他说请来一些人，说我要开一个大宴会，请你们来。等到要坐席的时候，要吃饭的时候，又去请他们说好，宴会已经预备好了，请你们过来。就在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些人就开始就借了好多借口。他说有的人说啊，我刚买一个土地，我应该去看看土地，所以我不能去。有一个人说我买了五对牛，要去试一试。或者我们现在想起来好像很有趣一样，为什么买个牛你就不去吗？当时的社会是用这些牛，不是像我们现在到公司去上班啊，看你有多少银行存款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有钱才能够买牛，这是对牛来讲，对他们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买牛去看看这个牛是一件大事情，所以说我就不能去。甚至有一个人说我刚好结婚，我就不能去。这都是有背景的哈。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个传统，每个人都在当兵，不过你要是刚刚娶太太的人，这个人可以一年不必当兵，这是他们的律法。所以娶太太是大事情，买牛是大事情，买地都大事情。所以这些人真的有借口，我不能去。那怎么办呢？宴席都预备好了，所以这个主人就很生气，就马上告诉这些仆人说，他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换句话说，把这些贫穷的人啊、瞎眼的人，把这些人都请得来。有一些认为他社会好阶级，这些人都借口不来参加这个宴会，所以这个主人说，你赶快跑到外面去，把这些本来不合、没有这个身份的人，你把他们都请过来。那仆人就回来说，哎，你所吩咐我们都做了，不过还有好多空位，那怎么办呢？主人说，你到出去到路上啊、篱笆那边勉强人进到，把我的房子都坐满了。主耶稣讲这个比喻，就是说救恩就是这样，你不要认为我很了不起，在社会上的地位，有时候这救恩跟你没份。就当我们在神面前把自己当作是有亏欠，神会邀请你们过来。其实你有没有想一想，这些人被邀请，贫穷的人啊、瘸腿的人啊、瞎眼的人，这些人是不是因为后来变成不贫穷了、啊、或者能够走路了、啊、然后才被邀请吗？不是，他们被邀请就他们在什么情况之下，就在当时他们情况，他们被邀请。他们有没有做过什么事、什么功德的事情？没有。身份有没有改变？没有。所以这叫恩典。恩典就是他们本来不配，家主还是请这个仆人把他们这些人都请到他家来，这叫做恩典。换句话说，他们这些人不必做一点善事，他们都是被邀请。 我们再来看两个记载，就也都是路加福音啊。第一个例子我们当然很晓得，就浪子的比喻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。这里记载说，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，然后这个小儿子就跟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我的应得的家产分给我。”本来家产要等父亲过世以后才分，对不对？大儿子要分两份，小儿子才分一半。那这个小孩子呢，父亲还没死，老爸还没死，他就要想要得财产，他就跟爸爸说：“你把我应该得的给我。”啊，这个爸爸是没有跟那个小孩子辩，他说：“好，你要的话我就给你。”所以父亲就把他小孩子应该得的财产给他。然后这个小孩子呢，既然拿了钱了，很舒服了，把这个钱收拾以完了以后，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。那这个小孩子呢，真的很会享受，既然这么多钱爸爸给的，也不是他自己赚的，马上就把这些钱都很快就把它花光了。那好景不长，当这个钱都用光的时候呢，本来他有很有钱的话，可能好多朋友，哇，什么酒肉朋友都很多，讲一句话人家帮他做，现在呢钱都没有了，当地又饥荒，那怎么办呢？可能去找他以前的朋友，我现在没钱，你暂时可以帮我一点忙吗？我想这些朋友都说，你是谁我根本不认得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做朋友。那为了想生存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只有去找当地一个比较有钱的人，问他说有没有工作可以做。然后这个人说：“好，你就到我田里头去放猪。”犹太人对猪这个事情很看不起，很，因为猪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，犹太人不吃猪肉的，所以这个比喻直接说他叫他去放猪，这其实叫一个人去放猪是把这个人看成是一个很不值得的人，才叫他去放猪，不是去放羊。放羊还可以说，放猪是就是看你这个人根本很卑贱，只有了猪才能可以放猪，所以这富人就请他去放猪。那因为饥荒很严重，他没得吃，人家也没有东西给他吃，那怎么办呢？叫他去喂猪吗？猪好多豆荚吗？他只好拿豆荚来充饥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他不但是放猪，还吃那些猪所吃的东西。你看这个人到一个地步，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忽然间想起来说，他就对自己说，他说：“我父亲有好多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”他就开始自己问这些问题：“我爸爸很有钱，我为什么在这边饿死吗？”他只是这么想也没用，不过他继续说：“他说我要起来，起来做什么？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”换句话说，这个他至少还有一种理性哈，因为他钱都拿完了嘛，用光了嘛，他财产已经没他的份，所以他就跟父亲说：“我不是你的儿子的，你就把我当作一个故宫，好像工人一样，工人至少 还有东西可以吃嘛，对不对？”他就怎么样，就起来往他父亲家里去，说至少还有这个理性。所以第一件事情他知道他做错了，第二件事情有一个动作，他站起来，站起来以后就回到他家去。那他父亲呢，远远看到他有一个人，他认得这是他的儿子，虽然他这个儿子所穿的衣服可能已经很破旧，认得他是他的儿子，这父亲怎么样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镜像，连连的与他亲嘴。你看这个父亲就是很慈爱，甚至这个儿子浪费了这么多钱，他还到他那边抱着他给他亲嘴。那这小孩子因为他还没起来以前就讲，想要跟父亲讲的话都讲想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开始跟父亲说：“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叫我帮我当故宫。他话还没讲完，还没讲完，父亲马上怎么样，父亲马上就叫仆人说：“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宰来，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。父亲等不得这个儿子把话讲完，马上就吩咐他的仆人说，把袍子拿来给他穿，把戒指给他戴上去，把鞋子给他穿上去，这些都有意义的哈。袍子就是代表你的身份。我想这个小孩子到那边很穷的话，把衣服都卖光了可能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父亲要恢复他的地位，就叫仆人把长袍穿上去。有地位没用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权柄。什么权柄？戴戒指。你在古时候，你要看圣经啊，古时候的皇帝要发一个命令，都怎么用他的戒指，对不对？盖个印，那才是成这个公文，所以一定要用印来盖在这个他的告示上面，才能够成为一个官方的公告。所以呢，就命令把戒指把它戴上去，就一种，你不只是有身份，你还有在我家里头还有权柄，还要把鞋子穿上。鞋子穿上表示说，你记得他不说我不能成为你的儿子吗？对不对？父亲说把鞋子穿上，你还是我的儿子。为什么穿鞋子是儿子身份呢？因为仆人不穿鞋子的，都赤脚了，所以给他穿上鞋子表示说要重新接纳他成为自己的儿子。那宰一个牛犊呢，庆祝才吃这个大这个牛犊，肥牛犊。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例子，对不对？有100只羊失了一只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去找吗？等他的羊找回来怎么样，就叫朋友隔壁朋友来再庆祝，因为他找到这个迷失的羊。你要继续看这个比喻的话，他的大儿子就发牢骚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每天为你工作，你根本没有为我跟我的朋友给我开一个宴会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小孩子花了这么多钱，你回来还开一个大宴会给他，所以这个大儿子就发牢骚。这是第一个。所以这个比喻当中给我们学了三个功课哈，三样事情我们可以学到。第一件事情，父亲开这么一个大的宴会，是不是因为儿子很成功，赚了一笔大钱，或者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人，回来以后，然后父亲为了庆祝这个事情，才开了一个大宴会，是不是？不是。这个小孩子回来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就回到他家来，父亲呢为这个事情开一个大宴会，而不是因为庆祝他有成功才开一个大宴会。第二，这个小孩子有没有说，我现在回去好像很丢脸，对不对？我本来出来拿了好多钱，那现在我一分都没有，那我现在回去不是人家会笑我吗？或者我应该要去赚一笔大钱，或做一个很大成功事情的话才回去，或者说我这几天做一件事情以后呢，盼望回去的话父亲会接纳我。这个儿子有没有这么做？没有，他没有为自己做一件事情，他只是说我起来回去要跟父母亲认罪。第三，这个父亲呢，可能天天在望着他儿子回来。我想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儿子出去多久，不过他那一天回来，父亲马上看到他，表示这个父亲每天都在望路上看哪一天我这个儿子会回来。主要是讲这个故事，其实这个父亲就是表示天上的父亲，天上的父亲每天都在看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要回到父神面前，就是我们是悖逆，我们是不敬正尊敬神，神还是天天盼望我们回到他身边。这是这给我们学一个功课。好，第二个例子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9章，这故事我们都很晓得，就是记载一个叫撒该这么一个税吏。那这税吏有什么特别呢？当时的社会，以色列人是受罗马人控制， 那罗马政府呢收税，那罗马政府收税不是派一个罗马人来向他们征税，这样的话人家比较反感，对不对？所以罗马人很会做，派你当地某你自己一个人来征税。所以这个税吏撒该也是犹太人。那虽然这么讲是容易收税的话，那一般百姓就对这个税吏看起来很讨厌他们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好像是卖国贼一样，替罗马政府来向我们征税。那这些人呢，可能借着罗马的官方的权柄，要多他们收他们一点税，或者官方说你要收1000块钱，他说好，我收你2000块钱，那剩下1000块钱我就自己收下来。所以税吏在当时的社会来看呢，这是人家属于最看不起的人。然后这个人税吏，这个撒该，那他可能讹诈了好多，向人欺诈好多钱，所以路加说他这个人是个什么？是个财主，当然是个财主，因为他向人收税，收了不是给政府以后呢，他自己还是多收了好多，算是一个财主。那这个人很喜欢听了主耶稣，这个人很想看看主耶稣，不过要怕人家，因为大家都看他不起嘛，对不对？你出去玩人家看他不起。第二个原因，他人太矮，出去玩人很多，他可能看不到主耶稣，那怎么办呢？嘿，他想这个方法来，他说主耶稣在这个路上走，等一等一定要经过这个路，我先跑到前面有一棵树，桑树那边，我就爬到上面去，在树上避着，然后可能看到主耶稣，看看这主耶稣到底是怎么一个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走到桑树底下停下来抬头一看，主耶稣做什么事？他说撒该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。哎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他怎么叫我知道我是撒该呢？他还说你赶快下来，我今天要到你家去。本来大家都很讨厌他，怨恨他，那主耶稣这个人还不但不恨我，还接纳我，还说我今天到你家去，所以他赶快就把主耶稣带到他家去，开一个宴席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站起来对主耶稣说：“他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还他四倍是当时以色列人、犹太人的一个律法。你要人家欺诈人家的话，要用四倍还给他。”他说我欺诈谁的话呢，我用四倍还给他。有没有看看这个税吏哈，是人家所看不起的，不过当他来爬到这个桑树上去，他是不是已经悔改以后然后到主耶稣接受他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他还是一个税吏，还是一个罪人。主耶稣到桑树底下看到他说，撒该你赶快下来，我今天要到你家去。甚至主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必要成为一个义人神才能够接纳我们，我们可以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到神面前来，神还会接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，亚伯拉罕的祖孙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。既然我们都是神所造的，神还是会接纳我们，不管我们是好人坏人，只要我们愿意到神面前来，神都会接纳我们。那记得我们今天第一首诗歌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歌，中文名字叫来救上主羔羊，有时候听起来不太，好像不太了解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你要看英文可能比较稍微容易了解一下，英文的名字叫 Just As I Am。 其实有人把这本诗歌翻成说照我本相，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照我本相，就是 Just As I Am。 你到神面前来，你不要像 Jessica 她的男朋友，像那个小青她男朋友，你要赶快改装，经过手势以后神才接纳我们。我们到神面前来，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，你就照你的本相来到神面前， just as I am. OK， 因为神知道我们不可能为自己做什么事工。其实这首诗啊，是灵魂最伟大的诗歌，争取灵魂最伟大的诗歌。有一些布道家当布道完以后，平常都唱这首诗，对不对？ I come， 我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做布道的时候，常常都是最后当副召的时候都唱这首诗。那这首诗是谁写呢？伊罗丁，这 Erod， 这个有一个女孩子写的。这个人呢，他的出生是在牧师的家里出生，他的外祖父是牧师，父亲是牧师，哥哥也是牧师，哇，都是牧师家出生的。不过他这个人呢，虽然他认识神，听到这个神，不过他自己呢，信仰很差，离神很远，他就在世界上混，哇，因为他很会讲话，很会谈吐，所以他就大家很喜欢他，说他是在社交上面是一个很有名的人，不过他灵性方面的是很低落，这他的问题。不过等到他32岁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个重病，就瘫痪了。本来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人，现在生病了，瘫痪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开始就想整个一生啊，本来有一些豪华的事情啊，一些马上就消失在他眼前消失，生一个大病，这些豪华事情都没有了，所以他心里头很痛苦。那痛苦之后呢，他不是说好我就到神面前，他就开始什么怨恨神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让我发生这个大病，让我瘫痪，他就开始怨恨神。他有一天在他父亲家，在日内瓦父亲家，他那边还是怨恨神。当时有一个他父亲的朋友，一个马伦，是一个布道家，就到他父亲家来跟他谈话。他还是跟他辩论，一直辩论，一直辩论，辩了好久，辩了好久。不过他心里头也至少知道自己错，所以他就问那个布道家一句话，他说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到主面前。他就跟这个布道家问这么一句话，我怎么样才能够到神面前？换句话说，他意思就是说我应该怎么样改变我自己，然后到神面前，神才会接纳我。布道家怎么跟他回答呢？他说啊，就照你现在这样就可以。换句话说，你现在的情况神会了解，神会接受你，你不必做一些事工，也不必经过什么手术啊，就照你现在现况，你就到神面前来，神还是会接纳你。等到他这个听到这个布道家讲这句话，他才恍然了解，原来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，就是我这个情况很不好的时候，神还是会接纳我。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打开他的心门，说好，神，我接纳你。所以就把那一天当作他属灵的生日。他已经33岁了，所以他是从属灵方面来讲，他是刚好是一个婴孩那天生日。后来他就虽然他自己惭愧，还可以写诗，他写了150首诗。有一天他们的家人都要去为了这些传道人，当时的传道人哈都是很穷。我常常想，当时的所谓的短宣哈，也看着戴绍征到中国去，真是很苦啊。不是像我们有时候现在我们去外面去短宣的话，其实很舒服，对不对？有人可以接纳我们，有时候很舒服。当时是很苦，也很穷，那些传道人根本就儿女们也没有什么啊，可以学校可以上，所以为了筹款建造一个学校，专门为这个传道人的儿女可以读书，所以他们就全要做一个义卖。他们一家都去，不，他因为瘫痪嘛，不能去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只有一个人待在家里。当时他就开始很纳闷哈，家人都可以去，只有我不能去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就想到，不能想到神还是爱他，还是看他自己重生的一个经历，所以他就马上就写了这一首诗。他所写的这首诗就是今天我们唱的那一首诗。字句是他写的，词是他写的，曲呢是另外一个人。你要看我们今天看的198篇呢，作家曲子是 是 Bradbury 写的，词是他写的。那这首诗本来有七节，本来原文七节，那他就把这个写完了歌以后就去啊去发表了，出人意外，每个人都想买他这个这本这这个首这个诗歌。结果呢，他虽然没不去参加这个这个义卖了，不过他所写的这个诗呢，大家都争先恐后恐后的要买这本诗这首诗，所以收了好多钱，可以帮助建造这个这个学校。后来呢，也想建堂，那怎么办呢？义卖就把他这个歌也做义卖，哇，大家都买，募了好多钱。当他年老的时候，到医院去要看医生，然后这个医生给他一个传单，一个单张，这单张盼望能够安慰他，因为他是瘸腿的嘛。这医生认为，或者这个单张可以安慰他，就交给他。他一看，单张里面所的东西的这个所写的东西，就是他的这一首诗，就是他所写的这首诗。好，今天我们看这个首诗哈。你们回去再看198篇，诗歌198首哈。第一节他说：“像我这样无善可陈，只敬为我流血舍身，得蒙选召与你亲近。”换句话说，他本来是没有什么好处的，神怎么样还是为我流血。第二节他说：“像我这样罪恶贯盈，不再妄想自我洁净。”唯你宝血使我成圣，我自己不可能洁净我自己，我自己不可能为我自己做什么事情，不过你的宝血可以使我成圣。这第二节。第三节他说：像我这样忧虑不安，许多矛盾冲击疑难，我心内外恐惧战争，心里头好多惊怕的事情，好多忧虑的事情。第三节他说：像我这样贫困盲目，求你医治心灵疾病疾苦，还我所需，你能满足。第五节，像我这样，你仍恩待、洁净、释放，恕我罪债，因我真心信你应许。我们来看每一节，最后都有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真神羔羊，我来，我来。换句话说，不管我的情况怎么样，只要我愿意到神面前，就像那个浪子一样，知道他自己的情况怎么样，他起来。回到父亲那边，父亲还是会接纳他。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的情况怎么样，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，神都会接纳我们。好，最后，或者我们像每个人境况不同，或者我们身体头有疾病，或者是工作有压力，或者现在没有工作，或者是家庭有问题，或者我们现在灵性很低潮，不管我们情况怎么样，你们不要说等到我把这事情都解决以后，然后到神面前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不管我们情况怎么样，只要你愿意到神面前来，神都会接纳我们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可以照我们现在这样，我们这个情况，或者照我们现在本相来到神的面前。因为什么？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：“烦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不管你什么重担，只要你到神面前来，神说，所以说会担当我们的重担，让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安息。或者我们当中有人还在救恩的外面徘徊，为什么呢？认为自己是个罪人，神可能不会接受我吧？”那就不敢接近神。或者你说我对圣经还没有了解，我对信仰好多问题，等我把这些事情都了解解决以后，然后我到教会来，我是受洗。我劝你们不要这么做，因为你不可能等到有一天你事情都解决了，然后到神面前来，就变成你自己的作为而不是神的恩典。神说你们还是有疑问，还是有些困难， 你就照你的现在的本相到我面前来，我会接纳你们。所以不必要等，不要等到说我事情都解决了，然后我来相信受洗，相信神。神说，不管你情况怎么样，你就到我面前来，神会打开那双手接纳我们。我们怎么知道神会接纳我们呢？我们刚刚的例子，浪子，这浪子不是赚了好多钱，事业成功，父亲才接纳他，对不对？当他是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父亲怎么样？跑到那边拥抱他，跟他亲嘴，还给他恢复他的儿子身份。撒该是不是？撒该到主耶稣面前，他是不是成为好人呢？不是，他还是一个罪人，还是个税吏。主耶稣说，今天我要到你家去，今天我接纳你。所以不管我们的情况怎么样，好人也好，坏人也好，或者我们有好多困难，不管在我们情况怎么样，只要我们愿意到神面前来，我们的父神是慈爱的父神，他会打开他的双手接纳我们到他那边去。我们所需要的可以向神求，神都会接纳我们。所以盼望我们，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还是不想愿意接受救恩，还是不想受洗，还在等等候。我盼望你们不要等，因为只要你到神面前来，神会打开你的心窍，让你解决你所有一些疑问。因为不然的话，就变成我的功劳，我做了这些事情，然后神接纳我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照我们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，只会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的不管我们的情况怎么样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，因为你是慈爱的父神，你是怜悯的父神，你是接纳我们，不管我们是在你面前有多么是罪恶多大，或者在你面前有多大的亏欠。主，我们知道你是慈爱的父神，你会打开你的双手接纳我们到你面前来，因为知道你是爱我们的。我们虽然罪恶满盈，主，你还是会赦免我们，把我们当作你自己的儿女，使我们能在你面前有永远的盼望，有永远的救恩。我们谢谢主，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。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，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来求，阿门。